们从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开诚来读。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天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受印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设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感谢主。好，我们在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把神州宣教教会再次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特别的保守，求你特别的来眷顾，主啊，在这一年里边，主啊，我们要求你施恩祝福每一位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啊，愿你的手来保护你的教会，主啊，祝福你的教会，主啊，带领我们在生命里边不断的成熟长大，主啊，带领我们在你的爱里边不断的成熟长大，主啊，带领我们在生命里边更新，主啊，我们也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主啊，在生命里边不断的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第三次的讲到犹太人的归主哈，犹太人归主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犹太人这个民族在敌基督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以后，那么敌基督为犹太人盖好了整个犹太民族梦寐以求的犹太的第三座圣殿以后，这位敌基督进到圣殿中，他坐在神的位置上自称为神，并且命令所有的犹太人停止敬拜自有拥有的神，停止向耶和华神献祭。这个时候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都要归向主，这就是这一段圣经所讲的以色列人在灾难中整个的民族都归向了基督。那么这件事情令我们非常的兴奋，我们盼望以色列民族都归向主，但是同时我们这三次也讲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说到，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保罗讲到犹太人这个民族有这么多的优势，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按照肉体说基督也是他们出来的，犹太民族有这么多的优势，他们有神的律法，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启示，有神的圣殿，有神的先知，甚至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也是借着这个民族来到人间。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时犹太人的许多人信了主，但就是就着整个民族来说，在这2000年当中，这个民族是一个失丧的民族，就像中国人一样。我们第一次讲到了因为人的罪把一切神给的恩典全部都扭曲了、玷污了、曲解了，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有神这么多的恩典，但是因为神的罪把所有神的恩典都扭曲了、玷污了、曲解了。第二次我们讲到了因为犹太人的骄傲，他们要靠自己， 要立自己的义，整个人类都走在这一条立自己的路立自己的义，靠自己的能力的这条道路上面。人类盲目的不可思议的相信着人是可以透过善行、宗教、修炼可以达到神的标准，可以靠着自己的义进入天堂，可以透过修炼达到神的层次，但是圣经是完完全全的否认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分析犹太人在主耶稣成就了救恩以后，为什么这整个的民族没有归向主？我们发现这和整个人类不能归向主的原因是一样的。人类不能归向主，不仅是因为人类不知道神，不认识神，这和人类不认识自己是有直接性的、关键性的关系的。人类想要真正的认识神，或者说一个人想要认识主，必须对人类，我们是谁，我们对人性，我们的人性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才可以。一个人想要认识主，必须对我们人性，对自己要有非常深刻而真实的认识才可以认识主。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讲到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我们认识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了解不了解人是什么？我们了解不了解人性是什么？在我们活的这几十年里面，我们对我们自己有多少非常真实而深刻的认识呢？我觉得在我信主的这些年日里边，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越来的越深入。昨天有人说我是本色演员哈，哎呀，真的说得很正确。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对自己的败坏的认识，那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真实而深刻地认识了自己之后，你会发现你才能够真实而正确地来定位自己。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定错了位置，把人定错了位置，我们就会把人类放在宇宙的中心，错误地看自己，错误地看宇宙，错误地看上帝，错误地决定方向，错误地方式来寻求神，错误地相信自己，错误地依靠自己。当一个人不能正确地定位自己的时候，他会犯许多的错误。当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正确地定位自己的时候，他也会犯许多的错误。神用整本的旧约来帮助整个人类能够正确地来定位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让我们知道罪性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个强的、那个不可抗拒的权势，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准备好来接受神的恩典。但是弟兄姐妹们，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犹太人在这2000年里边，犹太民族受尽了各样的苦难，但是犹太这个民族在所有的苦难里边，他们还没有认识自己。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能不能够认识到上帝的恩典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上帝在你的生命里边给你许多的打击和苦难，你要感谢神，那是上帝在你的生命里边一直在预备你的内心，预备你的生命，好让你能够正确的定位自己，好让你知道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有限有罪有死的人，好让你能够明白自己的有限，自己的卑微，好让你能够伸开双手来接受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进到上帝的恩典的这个大门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一个人能够正确的定位自己，正确的看待自己，知道自己的有限，而仰望上帝的恩典，那是蒙福的开始。弟兄姐妹，也许你这一生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但是你这一生还在靠自己，你还没有正确的定位自己。
你还没有正确的定位神，你还没有找到和神的那个最重要的圣经里面启示的那个关系，所以你的生命还没有预备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接受上帝一切的恩典。
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里边很多的时候，就是神要透过许许多多的破碎，好让有一天我突然我放下了我自己，我突然能够安息在上帝的怀里边，我突然我整个的生命浸透在上帝的慈爱里边，我在上帝的恩典里边，在那里生活。
其实我这个人是非常非常靠自己的一个人，
大家都知道哈，我以前是这个弹钢琴哈，要演出之前好几个星期我就已经睡不着觉了，然后就开始拉肚子，去看医生的时候，然后医生说你没有病，你这个是植物性混乱，植物性神经混乱紊乱。但是当我信主以后，我觉得神慢慢慢慢的改变我，让我安息在他的慈爱里边，让我不靠自己，让我的生命被上帝的慈爱浸透，让我的生命知道一个依靠他的人那个祝福是何等大，我进入到了一个恩典的大门。
弟兄姐妹，你现在是不是每天晚上都能睡得着觉？
睡不着，哎呀，说明你还没有被上帝破碎到一个程度，你能够进入到上帝恩典的大门里边。真的，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许多的工作，好让有一天我们突然不再靠自己了，我们突然能够正确的定位自己，我们甚至呼一口气都是要靠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突然就进入到上帝的恩典，一生靠着他的慈爱在生活。
所以神用整本的旧约圣经来帮助整个人类能够正确的来定位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而罪性在我们生命中那个强悍的权势，死亡的那个毒钩，死亡的权势，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预备好来接受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你真的是需要向上帝来祈求你的生命能够预备好来接受他一切在你生命里面的恩典。今天我们要讲到犹太人不能认识上帝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在人类所有的罪性的表现当中，在所有人类罪性的表现的形式当中，有一种表现，有一种形式叫做偏见。正是偏见让犹太人在2000年里面整个的民族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来到人间的那位旧约中的耶和华神。人的眼光，人的看法，人的意见，人的评论，人对一件事情的认识，因为罪性的影响而有许多的偏差，同时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许多的扭曲变形，而我们的思想分辨能力在罪的玷污下会错误扭曲的了解或解读许多的事情，同时我们好像带着有色的眼睛在看所有的事物，因此所有的事情在我们的眼中都有可能是变形变色，并被我们错误的思想，被罪玷污的思想，带着偏见的思想来解读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宇宙中只有一个眼光，一个意见，一个见解，一个思想，一个看法，是永远没有偏见的，永远没有误解，永远没有不公正，永远没有错误的，那个眼光就是上帝的眼光，上帝的意见，上帝的看法和上帝的判断。记得哈，在《傲慢与偏见》这个小说里边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看过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哈是一个年轻美丽的伊丽莎白。这个女士呢第一次见到一个非常富有的绅士，这个绅士叫达西的时候呢，这个达西哈非常的傲慢，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傲慢与偏见》。这个达西非常的傲慢，有人呢邀请达西和这个伊丽莎白女士来跳舞，达西竟然讲到，他说伊丽莎白女士的
这个面貌还没有美丽到让我能够动心跟他去跳舞。哇，这句傲慢的话极大的伤害了年轻的伊丽莎白女士的自尊心。而且呢，这个达西呢，性格非常的内敛、内向，不善与人相处，因此呢，让伊丽莎白对他的印象呢，非常的不好。后来呢，伊丽莎白遇见了一位非常英俊迷人、风度翩翩的年轻军官，伊丽莎白呢，很快就动心了。而且这位年轻的军官呢，告诉伊丽莎白，那个高傲的达西先生啊，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人。这个时候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印象哈，真是坏到极点。可是呢，另一方面，这个性格非常内敛的这个达西哈，其实他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年轻美丽的伊丽莎白，只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而且呢一直在试图的掩饰自己的情感。终于有一天，达西先生鼓起勇气向年轻美丽的伊丽莎白表达了自己的爱意。伊丽莎白对达西说哈，即使全世界所有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你。看到没有，傲慢与偏见出现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伊丽莎白发现达西其实是一位非常正直、非常善良、非常慷慨的绅士，并且他的品格其实是非常高尚的。在他傲慢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真诚充满爱的内心。而那个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军官，实际上是一位花花公子，并且这位花花公子诱骗了伊丽莎白才15岁的妹妹，并且两个人已经私奔了。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偏见逐渐的开始消失，她认清了真实的达西，最后两个人情定终身。人类的偏见是非常真实的，弟兄姐妹，每一天都发生着。只要你读一篇文章下边的那些所有的评论，你会发现在所有的评论里边，有多少是嘲笑，有多少是谩骂，有多少是攻击，有多少是讽刺，有多少是妄论，有多少是无理取闹，有多少是不公正的。这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可以叫做偏见。记得我有一次哈，在看一篇文章，这是讲到美国白人的警察杀了黑人，是无意中杀的。底下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就这件事情展开了辩论，在这个写 comment 的地方。然后这个白人就写了一段话，他说，我的白色的车子压死了一条黑色的狗，你觉得我有罪吗？哇，这是非常侮辱性的言语。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类的罪性的生命里边那个偏见是何等的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的时候，主耶稣一出现，犹太人就对主耶稣充满了偏见。犹太人会说，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为什么他是如此的贫穷呢？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为什么他的出身是这样的卑微呢？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为什么他是从穷乡僻壤里面出来的呢？为什么他的相貌是这样的难看呢？为什么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却不救一救他自己呢？为什么他自愿的被钉上十字架呢？为什么他的门徒不是渔夫就是税吏呢？为什么他违反安息日呢？为什么他总是与罪人在一起呢？为什么他要洁净圣殿的？为什么他与犹太教中的最高级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格格不入呢？你看到没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源于人类的偏见。但是
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认识了主，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可以看到，那是上帝来到人间最闪光、最明亮、最荣耀的地方。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上帝的慈爱、怜悯、恩典和圣洁。主耶稣讲的话是上帝来到人间在讲话，主耶稣做的事情是上帝来到人间彰显上帝的大能和慈爱，主耶稣的每一言每一行都让我们看到上帝那慈爱怜悯的心肠。当一个内心充满了仇恨的人，当他在读主耶稣的话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是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远志明牧师当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他整个的人好像被上帝提到了天上，他好像在天上来看到人间的那些仇恨、那些残杀，好像一个人听到了，他说他好像一个人听到了神的话，从天上来的话语，把自己从人间的仇恨、人间的层次提到了神的眼光、神的胸怀、神的饶恕、上帝的慈爱里边。一个充满了忧郁的人读到了主耶稣的话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弟兄姐妹，你还忧郁吗？当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似乎看到天父如何的眷顾天上的飞鸟，他岂不更会眷顾每一个他的儿女吗？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充满了偏见。我很遗憾地说，中国人对主耶稣的偏见是非常多的。很久以前中国曾经流传一句话，说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还有人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还有人说基督教是洋人的宗教，我们要信自己的宗教。还有人说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再加上进化论、无神论等等一系列的偏见。有一个有名的牧师叫范学德，这个人呢19岁入党，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专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5年考入中共中央党校获硕士学位，在中共辽宁省党委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哲学，1991年来到美国，在教会中他自己说哈，我在教会中与基督徒激烈辩论，天天辩论，长达3年半，并且在3年半以后，在辩论疲惫了以后，在1995年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他写了10多本书，其中有一本是非常有名的书，叫《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他非常深的剖析了自己在信主的过程里边对上帝的种种偏见，代表了在中国那个
框架下的教育下，人们普遍对上帝的偏见。他说，在我的心灵中隐藏着一个邪恶的灵，他恨天国，恨上帝的儿女，恨上帝的道，他恨上帝。这个邪恶的灵在我的心中，他喜欢偏见。这个邪灵用偏见扭曲我的心灵，要把我引向永久的灭亡，彻底的毁灭我。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他写的这篇文章的一点点。他说，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他们已经融入了我的心灵，成为了我的偏见。很久以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青年时代时并不知道耶稣是谁，却仇恨基督教，并且把它视为洋教呢？我被意识形态的宣传骗了，这不假，但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在我有可能了解基督教时，我对他的敌视反而加深了。难道我心中真的有种力量，他以仇恨基督、仇恨上帝为目标吗？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完高中，那时我没有听说过上帝，不是我想知道上帝而无法知道，也不是知道了上帝而不承认他，只是知道上帝的途径一时被封锁了。我被洗脑洗得如此之彻底，以至于我不但毫无兴趣证明上帝的存在，连否认他存在的念头都没有。这不是我敬畏上帝不敢否认他，而是洗我大脑的那架机器连否认上帝的存在都不鼓励，生怕人们在认真的否认上帝的过程中产生了对上帝存在与否的兴趣。尽管如此，我从民间还是得到了一些关于神明的观念，诸如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心里接受了意识形态宣传，把宗教信仰通通都看成是迷信。于是我把童年时所说的神明都归为迷信。就这样，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下，我在心中清除了迷信的信仰，从而把整个心灵都献给了伟大领袖，把他当作神来崇拜，任由他塑造我那幼稚的心灵。就这样，一直到1972年高中毕业，我不仅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就连福音这个词也没有听过。我把毛主席语录当成红宝书，经常背诵它，饮下了毒酒，反以为是香槟。正在响应毛主席的批灵批孔的指示的过程中，我形成了对基督教的强烈偏见。那是发生在1973年到1974年间的事，那时整个中国没有几本书不被视为毒草而允许人们阅读，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郭沫若等人的若干中国历史著作，还有几本关于鸦片战争、义和团的小册子。在那个扫荡文化的年代，读那些书带给我莫大的精神享受。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后，我常读他们至深夜，对书中的观点和结论我毫不怀疑，更无法想象学者可以选择一定的历史资料来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在教科书历史的影响下，我对基督教在华作用形成了如下的看法：传教士是在强烈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是一路货，都要瓜分中国，把中国转成他们的殖民地，华人基督徒是中国人的败类，帝国主义的走狗。弟兄姐妹们，你们很多都变成走狗了，都是败类。这些观点牢牢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从来没有考察过他们是否符合历史真相，也没有想到这些意识形态的结论，还以为那是我的独立见解。我在理智上形成了这些偏见，和在情感上对基督教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使我视基督教为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仇敌。到美国后，我曾哀叹自己出生在一个仇恨基督教的世界中，我能够反思自己的偏见之前就已经成了偏见的俘虏。但是有什么好值得埋怨的呢？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他们已经融入了我的心灵，成为了我的偏见。在偏见的束缚下，后来我虽接触了基督教在华近代史中正面作用的历史资料，
却对他视而不见，见而不思，思而不明其意。我拒绝重新审查自己的偏见，更没有反省我那扭曲的情感。我顽固地抱着偏见不放，还以为自以为坚持真理。我本是一位不微不足道的书生，既不能救天下百姓于水火，又不能传一己之言于百世，但为什么却总是固执己见，并且这所谓的己见也都大都是他人之见？这只因为在我的心灵中隐藏着一个邪恶的灵，他恨天国，恨上帝的儿女，恨上帝的道，他恨上帝，他喜欢偏见，他用偏见扭曲我的心灵，要把我引向永久的灭亡，彻底的毁灭我。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挪去所有的偏见，我们也要需要在我们生命里中挪去所有的偏见，好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上帝。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1节到第23节说，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昧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说这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说这件事情在犹太人是绊脚石。为什么是绊脚石呢？因为我们生命中的偏见。他说在外邦人为愚拙，为什么是愚拙呢？因为我们的偏见。这就是为什么世人对上帝、对上帝的教会、对上帝的话语充满了偏见。但是保罗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天认识神的时候，上帝的每一句话、上帝的每一个行为都让我们看到上帝那充满慈爱、充满怜悯、充满极大荣耀的心肠。盼望2015年我们能够把我们生命中的偏见能够除去，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荣光里边能够有很大的成长。